前文书说到，守城的军卒要关城门，怎奈官军们脚步慢呢，没进去呢。他们也进去，把梁山小将也带进去了。紧跟着小将们来到了城头，把守城的军卒一杀，砍断了吊桥。这回城门控制住了，很快来到城里。沈不清想要逃走，走不了，被鲁平追上来，咔嚓一下子把马腿打断，沈不清掉在马下。他想啊，一下子把他打死，惊动了石斌。石斌说别家留着他有用，伸手把他提了起来。马肩头龙儿被捆伤之后，来用棍子挑子，有史鹏用亮银盘龙棍把他一穿，往身上一挑，走，往哪走？到他府衙。对，走啊，往府衙杀。官兵在抵抗啊，惊动了孙欣，坐在马上高声断喝：官兵弟兄们，在下小尉迟孙欣，我这次领梁山将攻打登州，为的捉拿沈不清，解救索志和刘守义，不愿意和你们交手，不愿意伤害你们，而等放下兵器，等候发落啊！哎呦，原来是孙将军来了！孙将军，孙将军！孙欣当初在登州当过都统制，好多战将那是他提拔的。别看不当官了，这是过去的官员呢。哇、哦！大家闪过一条道，让小将们进城。可是四门得派人把守啊，万一审不清，还有余党，再加上太君带来的人要暗下毒手怎么办？四门占领之后，随后来到了府衙，安顿差不多了，才请老隐士周同、武松以及古木仙等人来到了府衙，到在大堂上。请周同上座。周同说别介，孙欣呢还是应该你统兵带队。不不不，哎，我要愿意统兵带队，我就不离开登州了。我对这些事儿早就厌烦，这次没办法，我也是抱打不平。老人家您才高志广，德高望重，在绿林里您是一个门户的门长，老人家你快上座，我呀、啊、我在打旁座就行了。武松也打个旁座，周通往这一坐，大家辛苦了，快赶快解救索志刘守义。把衙役们叫来一问，说打在大牢内。就这样，人们到大牢把索志刘守义放出来，两个人跪倒磕头，谢过众人，哭得跟泪人一样。我们是两世为人，要不是大家这么兴师动众，恐怕我们早死了。石斌说嗨嗨嗨，一家人别说两家话，咱们谁和谁呀？我们老一代是磕头弟兄，咱们这一代重新磕头，三辈磕头可入祖坟。我说我问问你们俩是怎么被屈害冤，被那沈不清害的。刘守义说都怪我那恶奴黑子，黑子和腊梅勾搭，打坏了那个碑，所以我打他，他告诉我。对呀、啊、你该报仇去啊。对，刘守义带几个人赶奔家里去抓恶奴黑子和腊梅。这黑子和腊梅一看城池失守，赶紧回到家里划了划了，准备逃走，被刘守义给堵住抓住了。哎呀，黑子吓得扑通磕头，压在几千罪米呀，大爷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吧。刘守义恨得咬牙切齿，忘恩负义的两个奴才养狗，狗还不嫌家贫呢、啊， 你是我从小捡来的，真没想到养活你十几年，最后你反咬一口，险些要我性命。我的老妻现在吓得已经神志不清，要你何用？杀了黑子和腊梅，把死尸扔到郊外，狼掏狗赚。孙浩留守义来到了府衙，给各位老英雄见礼，谢过孙新、武松、顾大嫂，还有兄弟孙孝，又见过年轻英雄。这沈不清作恶多端，要了他的性命。登州城老百姓拍手称快呀，都说梁山老少英雄为登州出一大汗。周崇一看诸事办得差不多了，忙跟大家说，我们也该走了，不能在这多住，我们呢赶奔京城去解救五位小将。现在各路人马基本都到齐了，我们到东京汴梁的皇陵再见面。就这样，周同带众人离开了登州，赶奔东京汴梁。现在已经14路、15路人马都聚齐了，十五人马就是母大虫、顾大嫂和小尉迟、孙新的队伍。第16路也到了，谁呢？前文书我说过，赛华佗的李玉良曾经在韩家店险些丧命，后来群雄把他救了。他和家人李忠、石榴花到了京城，见着呼延灼，把他父亲信一送。呼延灼说，好，你回去告诉你父亲，我在京城给你们做内应，如果你们解救梁山的五员小将，我一定给帮忙。就这样，李玉良回到了李家庄，他的父亲以及鬼脸杜兴立刻带人也奔京城。咱们再说众人往京城走，现在什么时候呢？已经是7月中旬，还有一个月就到8月15了。周同老也是再三嘱咐大家，你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别暴露身份，免得叫官军知道我们到京城不好动手。就这样，带兵的人都分散走，唯独是老一辈的没分帮，小尉迟、孙新、武大虫、顾大嫂、周同、武松、古木仙。这天呢，铁壁周同正往前去，突然就在接插花的岔路上来的伙人，有5-600人，别看穿的老百姓衣服，但是全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，各带兵器。凭周同的经验看，这是伙喽啰兵，不是喽啰兵就是官军乔装改扮，我们得小心。所以周同不走了，一拉武松，武松和周同关系最近，年轻的时候曾经跟周同老也是学过招数。老人家，怎么了？你看前边这伙人可疑。是吗？武松看了看，就这阵儿，这伙人呢已经过来了。突然有一个人就站在周同的眼前，上眼下眼左眼右眼打量半天，瞧瞧武松，看看周同，这个人扑通跪下了。哎呀，老隐士你好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吴二爷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孙大哥，是 我呀。啊，把这边吓一跳，哟，这谁呀？能认识我们？我们已经20年有余了，也不露面了。你是？这人一扬脸儿，眼泪唰就下来了。大家一看，这人戴着繁阳山帽，浑身穿青挂皂，往脸上看，虽然40多岁，这脸长得是真俊。哎呀，认出来了，谁呀？正是浪子燕青。嗯，燕青贤弟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吴二爷，你们也来了啊？周老也是，我接到您的信，我赶奔汴梁啊。好啊，好，我把你盼来了。那位说了，浪子燕青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您听过《水浒传》，大概能记得。自从梁山好汉征剿方腊，得胜皇朝，只剩下36人。那燕青一看，疆场上那些好汉英雄死得太可怜了，心灰意冷，说做大宋朝官没什么意思。在奸贼蔡京的手下呀，好不了，故此他隐居起来，悄悄地赶奔京城，把京城名妓李师师给偷出来了。李师师啊，别看皇上八弟徽宗很喜欢，实际李师师的心里是装着燕青。就这样，燕青把李师师领出京城，跑在泰安，山东的泰安，找个小村子买个院套，两人过起田园生活。又怕官府发现，连姓都改了，改姓穆。怎么姓穆呢？就是李师师把李字拆开了，留上边的穆字，把子给去掉了。燕青叫穆春，这两人呵，就在泰安这块啊，日子过得挺好，夫妻和和美美，夫唱夫随。李师师还给燕青生下一儿一女，儿子叫穆子燕，女儿叫穆子青，燕青才叫金屋藏娇呢。因为了叫孩子有出息，把这一儿女都送出去学艺。在那个年代，学文同时也学武，所以一般的都送出去叫孩子好出息。就这样，穆子燕被送到罗真人那当童子学徒，穆子春送到老尼公冶双燕那，光阴似箭，日月荏苒。穆子燕到了17岁，穆子青到了16岁，两人先后回到家里，一家四口就在泰安着过得很好。突然李师师病了，日渐消瘦，夜不成眠。那个年代人都迷信，燕青就告诉儿子女儿，你两口病，我在家伺候着，你们呢到泰安神州庙烧香去，拜拜佛，求老佛爷保佑你娘身体康泰，好吧。两个孩子一听特别高兴，为什么呢？平时不让出去呀。两人带着银两离开家门，到泰山脚下买了点香蜡纸刻应用东西，都凑齐了，这才奔泰山。泰山乃五岳之首啊，山峰起伏连绵不断，正是3月份的时候，上山烧香的、还愿的、踏青的是络绎不绝呀。这个两孩子随着善男信女往山上走，一看，哎呀，春天的景色可太美了，桃花吐蕊， 绿柳抽丝啊，百鸟啼弦。小松鼠奔巴奔巴在树上乱窜呢，哎呀，把个木子清乐的连跑带跳。善男信女穿红挂绿，奔东个庙西个庙。这个泰山那阵庙就不少，那阵泰山呢可没有现在山上这道修的这么好，又有索道，那上泰山非常难呢，一走就是一天两天的走，有人为了到泰山降香都提前半年出发。这俩孩子上哪儿呢？神州庙。神州庙在丈人峰呢。两个人顺着蜿蜒小路来到了山上，一看庙里头有出家人在那敲磬儿，有的在抽签儿，有的算卦。木子燕、木子清赶紧的捻香磕头，求神仙佛爷保佑我母亲早日康泰。磕完头了，脸儿往外一走，外边呼噜又进来拨人，这不新鲜，有的是烧香的。这伙人呢能有十四五个，都是年轻人。有一位肩上扛个小猴，那个呢牵条哈巴狗，旁边那位嘿肩头还架着鹰呢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正中间有一个公子，是文生公子，天本来还挺凉，呵，穿的还挺单薄，头戴天蓝色的文生公子巾儿，双垂灯笼穗迎门安科美玉，身穿蓝色的箭绣花袍，上绣朵朵鲜花，腰系丝绦，大红中衣，下边是薄底的靴子，因为天凉还披了个斗篷。你说天凉你就别拿扇子了不？这时候派这都帅，拿着洒金的小扇晃晃荡荡进来了，丝绦着挂着玉佩，这边还挂着个小坠，挂着干嘛呢？这叫装饰品。就像我们现在人呢，这两年少了，那两年有，刚有 BB 机打个大时候，呵，这边就挂着 BB 机，这边大个大，这块实在没啥挂的，挂个闹表。这位就是滴了嘟了挂一身，一走到叮当在响的，哎呀，等会烧香去。嗯，一抬头瞧见木子清了，哎呀，这小姑娘后花园果木16，你说她长得多美吧？你琢磨要怎么美怎么美，穿得特别素气，头打两个抓子，漆黑头发打个大抓子，前边是刘海，后边是一把松的散辫子，一身青色的衣服，窄窄金莲，三寸金莲这么大，两朵红绒球，这张脸长得粉嫩粉嫩的。是啊，他妈是李师师，燕青长得又好，这两口子生的孩子这是优生啊，能不好吗？那李师师连皇上都看好，都迷上了，后宫粉黛三千养不住他，他跑到妓院看李师师去。当然李师师不但长得好，琴棋书画样样都行，那阵女子能够出师对对弹拉歌唱，那了得了。要拿现在选美，那李师师是全国选美美人中的冠军，他的孩子你说这多漂亮，素质也好。再看这位公子眼睛可就直了，可就傻了，耶，妹儿啊，多大了啊？谁家的？我们泰山这一溜没这么一位啊。妹儿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木子清眼睛眨巴眨巴，心里琢磨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他太天真了，他跟老尼姑在庙里没接触到外界，还不懂呢。他回头看着哥，哥，他要干什么？木子燕看了看，妹妹，走，别理他，回来。哎，好，哎，嘿，呀呀呀呀呀！ 伙漂亮啊。你们俩可真是天上一对地下一双，可能是金童玉女。样式我有福气，你也别走，小丫跟我走。说着话，后边这边人就围上了。哎，丫丫看着没有，公子爷看上你了，跟我们走走走。哦，这回穆子清明白了，哥哥他不是好人，对，我揍他。别去，别给咱爹娘惹祸。穆子燕比妹妹明白，我娘什么人，我爹什么人呐、啊？隐居在田间乡下，就是怕惹事儿啊！不许你动手，不动手，不动手，一会儿被人给抓住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就这样，叫他俩往山下走。这个浪荡公子姓左，叫左思，外号叫捉死。你想，你怎么看好这俩人？这俩孩子就被他们往山下带，又怕穆子清累着，来来来，快弄成轿，弄成轿，山上山下有的是，抬轿干嘛呀？好把善男信女往山上山下抬，挣钱呢。把这俩塞到家里，呼噜呼噜下山了。到哪？一只抬到了知府衙的后宅。这个左思，他的父亲是泰安知府，叫左玉斋。左玉斋呀、啊，就是单枝船。等到左思这，又是单枝船。左玉斋岁数不小了，可就这么一个宝贝蛋，今年23岁。爱如掌上明珠，真是头上顶着怕下来，嘴里含着怕化了。寿星老的脑袋。宝贝嘎子，这小子呢一天没啥事，游手好闲，念书念得不好，练武不爱练，就弄了一帮花花公子啊，都是泰安呢、啊、当官人家孩子，什么牵着狗架着鹰，牵着猴山上山下溜，看着漂亮的呢，哎，他就弄到家里。不过这左思呢名声不十分坏，今天不怎么看好不子清了，把他抬到后院，刚往院里一进，穆子燕穆子清可不干喽。哎呀，要落到这儿就完了。穆子燕说，妹妹不好，咱快跑。哎，跑，俩人挣脱要跑，军兵呼啦就围上了。哎，不许走，往哪儿走？左思说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谁要是把这小姑娘放走，我可抄你家去，把她给我抓住，你放心吧，跑不了。兄妹二人眼看就有危险，就这点特别巧，在旁边站着位老者，这老者已经看了半天了。哎呀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竟敢抢人，这是岂有此理，待我救他。